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。所以亲爱的钉子人，你要在地上有人骂你，有人污蔑你，有人毁谤你，有人逼迫你，有人害你，为主的缘故，为主的名，你可有福气，那真是你的福气啊。我以前人家骂我很生气，我给他辩论，我给他吵，后来啊他们再逼迫我再骂我，我读了这段圣经以后，我谢谢他们。凡是逼迫我的人，凡是骂我的人，凡是毁谤我压迫我害我的人，我反而谢谢他。为什么谢谢他？我十分的感激，因为他给我送礼来了。送什么礼呢？不是地上的礼物，不是提只鸡提个鸭给你一点钱啊，给你个勋章吃透没肉啊，是送天上的赏赐来的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读了启示录你就知道，到了那个时候啊，将来我们到了荣耀里，到了天上，圣经里告诉我们被提了，启示录告诉我们第四章说你上到这里来，第五章我看见宝座了，看见多国多民多方各族来的人都穿白衣拿棕树枝，然后啊我们到了第九章啊第七章，我们看见那些人啊都在那唱歌赞美神啊，神用帐幕，羔羊用帐幕覆庇他们。到了十一章，神就用那个苇子金苇子做量度来量我们，量完了以后到了第十一章后半章就降下想想来了，这个赏赐的时候来，你在地上所受的逼迫，所受的毁谤，你在地上所受的啊辱骂，甚至于鞭打，甚至于苦刑，这些都有的了。一个基督徒在地上难免受这些。我们看希伯来书第十一章，在古时候这些信徒都受过，我们受也不稀奇。还有被锯锯死的啊，我们看这受什么刑啊？第三十五节，有妇人得自己的死人复活，又有人忍受。我们大家注意啊，言行不肯苟且得释放，为要得着更美的复活，那将来进入荣耀里了。又有人忍受戏弄，你戴过高帽子吗？被人戏弄过吗？不怕，那是送礼物的啊，鞭打捆锁监禁各种的磨练，被石头打死，被锯锯死，受试探，被刀杀，披着绵羊山羊的皮各处奔跑，受穷乏患难苦害，在旷野山岭山洞地穴漂流无定，本质世界不配有的。这些人都是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，却仍未得着所应许的。因为神给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，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德，就不能完全。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我读到这里，我不能忍耐，心中酸苦。为那些受苦的弟兄姊妹们要流泪，可是他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。所以到了启示录十一章，他们要得赏赐，要得天上的赏赐，他们的赏赐是大的。公义的神要伸他们受苦的愿，那么底下十一章下面就说，说什么呢？说你败坏那些败坏世界之人的时候，你也到了。那些在世界上欺压信徒的，那些逼迫信徒的，那些为非作歹的，那些败坏世界的，神要败坏他们，因为神是公义的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这段圣经我们读了，我们大得安慰。我想到那些为主受苦的弟兄姊妹们， 不落泪。可是我们不能够为他们高兴，因为他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，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我们读启示录第十一章，我们再看希伯来书十一章，这就有了一个结果。我说这话，在天上已经安息在主里的那些见证人，他们一定说阿门阿门。我们现在用祷告来感谢神这样的公义，这样的慈爱。我们停在这里，启示录要道略解。启示录要道略解第四十二讲，启示录要道略解第四十二讲，我们再读启示录十一章十五节到十九节。这段圣经不光要读啊，我们要把它背下来，我们的心就得安慰。这是非常非常啊有激励的一段话，所以我们要好好的读。第七位天使吹号，天上就有大声音说，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，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，在神面前坐在自己位上的二十位长老就面伏于地敬拜神说，昔在今在的主神全能者啊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你执掌大权做王了，外邦发怒，你的愤怒也临到了，审判死人的时候也到了，你的仆人众先知和众圣徒凡敬畏你的人，连大带小得赏赐的时候也到了，你败坏那些败坏世界之人的时候也到了，当时神天上的殿开了，在他殿中显出他的约柜，随后有闪电、声音、雷轰、地震、大炮。我们看见这个神啊，总结账了啊，有赏有罚，该赏的赏，该罚的罚。我们知道他过去为主受苦的人啊，这里连大带小，通通要得赏啊！这里说众先知，你的仆人，仆人神差遣的人，众先知那些为主受苦的先知，被杀的、被打的那些，众圣徒凡敬畏你名的人，你看有四个仆人啊，先知、众圣徒，凡敬畏各国敬畏神名的人。这些是说到就是不认识主耶稣基督啊，在各国中不认识主耶稣基督的人啊，我们看一出圣经就明白了，神纪念一切在各国啊敬畏主名的人。我们读使徒行传第十章第三十四节，使徒行传第十章三十四节，彼得就开口说，我真看出神是不偏待人，原来各国中那敬畏主行义的人都为主所悦纳。哦，这个不是我们信主的人神就啊，说是你信耶稣啊就好，就是信耶稣要是不行真理不敬畏神，你一样要受苦。那么这里说的是什么啊？我要稍微的解释一下。我们看罗马书第二章就描写到神的审判是按照什么，神不偏待人啊。我们读十一节，第十一节罗马书第二章的十节，这我们基督徒要懂的啊。因为神不偏待人，没有律法犯了罪也必不按律法灭亡，凡在律法以下犯了罪 也必按律法做审判。神给犹太人的恩典多，但是神给他们律法，神要按照律法来治他啊。第十三节，原来在神面前不是听律法的为义，乃是行律法的生义。没有律法的外邦人，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，他们虽然没有律法，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。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可在他们心里，他们是为之今做见同做见证，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，何以为是，何以为非。这是什么呢？神对人良心。假如人真正的有那个好的天良，说实在，他若真是行律法上所定规的事，比如了不拜偶像了，孝顺父母了，人们主持公道正义了，像这样的人，假如真合这个标准，神照样的不偏待人，神敬畏他，被敬畏他名的人都有他，所以经常第一个就是神的公义，神的公义。那么我们信耶稣的救恩是另外一回事，这叫什么？叫法外施恩。所以有的人常常问我一个题目，说那么我们没有听见耶稣的人，没有信耶稣的神怎么办？这信耶稣就得救恩，不信耶稣就灭亡了，这是不公平啊。有道理，假如若真是这样的话，那些在耶稣还没有降生，还没有对十字架，那以前怎么办呢？那说以前那律法，那么他没有听过律法又怎么办呢？像犹太人颁布了律法，那么像我们经过古代的地方没有这个新的律法，没有这个那怎么办？这里说很清楚，各国中行义敬畏神的人都为神所喜悦，所以弟兄姊妹们，神是公义的。但是那么信耶稣又是怎么回事呢？我要稍微的加以解释。这个信耶稣叫做恩典。那么什么叫恩典？叫法外施恩，就是在神所定的律法以外，神施行恩典，这叫特赦，这是一个特别的机会。所以我们中国人说过了这个村没这个店我们赶上了，因为神在宇宙中都是按照他的自然律，有一个法叫自然律神在人中间有一个律法，但是没有律法的呢，神也按照你的良心来监察你，凡是行义敬畏神那么你都不拜偶像，孝顺父母你做事公正合乎神的律法的原则，你照样可以得神的赦免。但是那么这信耶稣呢，叫做这个法外施恩，这不是为人类的标准定的一个行为准则，这是神给人一个特别生命的事情。那么所以在宇宙中呢，将来有好多人到天上，到总结账的时候要受审判，是不是呢？但是我们这些人特别的，是得生命，不是光按着行为，所以这个叫什么呢？生命之恩，是神差耶稣基督道成肉身，我们接受他得神儿子的生命，这个生命使我们有资格称神为阿爸父。这个不是那个行为怎么样所以神要我们做他的儿子，得他的生命，并且让这个生命长大。神要借着耶稣基督领许多的儿子进到荣耀，这不是世上那个审判人的哪一个法律的标准，这是另外一件事，叫做呢什么呢？叫做神开恩破例把他的生命赏给人，这叫生命之道。那么这里头有一个分别，当初神造人的时候是 计划是要给人生命，让人做他的儿子。可是后来呢，人罪从一人入了世界，死又是从罪来的，那么于是人就都在死的前下。那么人呢又有了罪，神就定了律法来刑罚审判人，来给人一个标准，那就是历史历代在那个这个律法之下，或者不在律法之下，在良心管制之下，都是做人。那么后来耶稣来，既是时候满足，神差他自己的儿子为尼子所生，生在律法以下，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，使他们得到儿子的名分。这个不同，不是让人做人的问题。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，神对他的儿女有他儿女的一套啊计划。这叫什么呢？这个奥秘。这叫什么呢？这叫亘古隐藏不言的奥秘，能够懂的。这是神在万世以前所定的那个计划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我们是得了特恩，我们不只要做儿子，我们要被拣选，我们在生命中要受操练，最后我们跟人家不一样，我们被选出来不是像世界人一样拜佛求菩萨要我们天天蒙福啊，不是，我们要受操练。怎么受操练呢？主耶稣说了，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，天天背起他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所以跟从耶稣的人要背十字架，要在这个世界上呢做一个不配有的人，要受操练。干什么呢？这批人呢不能像世界人那么享福，要特别的用十字架神磨练他们，对付他们，要百般的试炼给他们，为的是把他们成全完备，毫无缺欠，带到荣耀里，让他们担当天上的大事。这个是不同的一个计划，这是万世以前，这是还没有到人类以前，有了人类以后发生的啊。第四，这个是创世以来啊，我们是在创世以前那个计划，神把永远的生命又借着耶稣基督给我们，把我们的罪除去啊，担当我们的罪，让我们有神儿子的生命啊，这个是不同。所以今天我要特别解释啊，这个法外施恩只有这么段时间，这叫特赦啊，也是我们赶上，所以我们赶上这个恩典时代，我们赶上神施恩的这个机会，所以我们得了神儿子的生命，我们受苦，我们受难，那都是应当的，因为我们要跟随耶稣背十字架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不同，跟世界一般的人不同，跟犹太人也不同。我们最奇妙的就是是神的种子，是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，结出许多的子民，我们是许多的儿子，所以我们称呼神为阿爸父。我们要有父的性情，要把神的性情从我们里头活出来，我们是得生命的一群，所以这个不同啊，并不是神赦免不赦免，审判不审判，神将来按照律法怎么样来审判人，这个事儿我们已经法外施恩，我们得了特恩，我们是神的儿子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的名字在羔羊生命的啊，我们不是在普通一般人的地位，所以这个信耶稣啊是个特别的事。当然了，信耶稣有的不得生命，子子赦罪，所以有宗教啊，基督教、天主教各种的教，是不是呢？甚至于还有真耶稣教啊，还有很多种，他们讲的就传救恩，说神儿子赦我们的罪，钉十字架，我们信耶稣，我们就好了，将来就不受审判。这种人呢，敬畏神，他们也学的行义不错，但是他没有接受神儿子耶稣基督做他的生命，这就不行了，他就不在这个特恩里头，他就只在那个灵魂得救那方面。所以将来到了天上，被宝血洗干净了，在围绕神宝座多国多邦多民多族来的人很多， 但是被拣选训练出来的在生命丰盛的那批就不多了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里就加上一个你的仆人众先知和众圣徒，底下还加上一个凡敬畏你名的人。那么这个敬畏你名的人不一定是在生命的人，就是各国中行义敬畏神的人啊，神都祈愿都纪念他们啊，都有赏赐。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就知道了，我们得到的是不同的啊。那么我们再把这个赏赐再详细的解释一下，因为我们需要明白将来到天上去得什么赏赐，是不是呢？那么得赏赐的根源，比如以赛亚49章第四节啊，约伯记第1章21节，约伯说赏赐的是耶和华，收取的也是耶和华。以赛亚第49章第四节那里也说啊，我们来看一看49章第四节，我却说我劳碌是徒然，我尽力是虚无虚空，然而我当得的礼必在耶和华那里，我的赏赐必在我神那里。所以最后一切的赏赐都是在神那里，我们不要在地上这个人生什么，我们还要懂一个道理，就是在地上我们最吃亏的时候，将来在天上就有赏赐。所以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。所以在地上吃亏，吃亏就是在便宜。我们看哥林多前书第6章，我要把这个真理给大家讲一下，你就肯吃亏了。我们读的哥林多前书第6章，我们读第6节，你们竟是弟兄与弟兄告状，而且告在不信主的人面前，你们彼此告状，这已经是你们的大错了。为什么不情愿吃亏呢？为什么不情啊？为什么不情愿受欺呢？为什么不情愿吃亏呢？啊，所以神是公义的。假如今天你吃了亏，你不要以为吃了亏就是白吃了，你以为吃亏的是啊，我上了人家当，吃了人家的亏，你觉得啊不平，因为将来在神那里有补偿，因为神的宝座叫做公义公平为他宝座的根基，只要有一点不公平的事儿，神的宝座就会挪动。你今天在地上吃了人家亏，受了不公平的待遇，那天上神马上就知道，为什么呢？他的宝座就发生震动，他马上就记录是谁在地上吃了亏了，谁给他亏吃，谁害了他，他马上就记载，那边就有记录了。那么一有记录，将来到了审判的时候，这都在要扯平啊！你害了人啊，你一定要受罚，那吃了亏你一定要得补偿。所以这个非常有趣的啊，若是这样，天上有这么样一位公平的神，我们在地上吃点亏又算什么？我们吃亏等于在天上存啊，出存风险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一个基督徒有一个属灵的认识以后啊，他在生活中容易了。以前我不喜欢吃亏，吃了亏我觉得第一个我觉得我太笨，上了人家的当；第二个我就觉得我吃了亏是不公平，我应当讨公平，要讨一个公道回来。那现在不是，现在有人让我吃亏，我要谢谢他，因为什么呢？他在天上给我存一笔啊，我宁可现在吃亏，将来到荣耀里多得赏赐，这多好！现在吃亏都是暂时的，将来得赏赐是永远的。亲爱的弟兄，这个账你要会算啊，因为这个神要赏赐啊，所以。以赛亚在那里说啊，说我在地上吃亏了啊，但是我的赏赐在神那里。箴言书第25章22节，箴言书也是说到神的赏赐。我们这些圣经都要熟悉， 使我们的心宽广。我们圣经就是告诉我们这些智慧的话，让我们对荣远有认识啊。我们认识了荣远，我们在地上就不会为一些小事儿心里很难过了啊，我们就有极大极大的安慰。我们读二十二节，二十五，第二十二节，贫穷人你不可因他贫穷就抢夺他的物，也不可在城门口欺压困苦人啊，因耶和华必为他辩屈，抢夺他的耶和华必夺取那人的命啊。我们看这一段，就是说你在这里所做的啊，神在天上都记录了，你抢夺了他，将来天上神就是兴起环境来抢夺你啊，一样的啊。这是什么呢？就是赏赐的是耶和华，他赤手公义。那么我们再看呢，得赏赐的时间，弟兄姊妹们还记得我们读过的说，栽种的和交换的都是一样，那是神的仆人，我们为主做工，与主同工。但将来，那个将来就是指的这个时候，启示录十一章所宣告说，那个得赏赐的时候到了，将来个人要照自己的功夫得自己的赏赐。那么这个赏赐在什么地方得呢？我们大家注意啊，就是天地归一的时候，日期满足的时候，就是将来总结账的时候啊，神有一个时间规定，这是神自己的奥秘，要照所安排的，在日期满足的时候，是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，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基业，就得基业为赏赐，那就是赏赐。所以我们得赏赐啊，在基督里，在天上是上面啊，不是地上，这是基督徒要懂的。那我们得什么赏赐呢？在圣经里也提到很多，这个得赏赐在圣经里提到的很多啊，比如说做工的赏赐，信心的赏赐啊，赛跑的赏赐啊，侍奉的赏赐，比如侍奉的赏赐就是得基业啊，以你们所侍奉的来自基督啊，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，像是对主做的，不是对人做的。你侍奉，你做丈夫，你做妻子，你做儿女，你做父母，你做主人，你做仆人，无论做什么，从哥罗西第三章八节到二十四节说啊，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，像是对主做的，不是对人做的。我们要诚实、诚正、实实，好好的去做。那么，因你们知道，从主那里必得着基业为赏赐，将来天上有不能朽坏、不能玷污、不能衰残的基业。那么，这个基业的赏赐按照什么呢？按照你侍奉，你的侍奉跟赏赐啊，跟这个基业的赏赐有关系。所以希伯来书第九章十四节跟十五节连在一起的，何况基督借着荣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的献给人，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，除去你们的死刑，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啊，侍奉啊，神就我们的目的是侍奉。为此他做了新约的中保，既然受死赎了人在前约之时所犯的罪过，便叫蒙召之人得着所应许永远的产业。所以这个侍奉神最后就是得基业，这两个连在一起的。那么我们从哪里侍奉起？家里啊，做丈夫是侍奉主，做妻子侍奉主，做儿女侍奉主，做父母管教儿女也是侍奉主啊，我们做仆人是侍奉主，我们做主人也是侍奉主，我们做得好就得基业为赏赐，那就是赏赐。那将来到天上，当主再来的时候，我们在他里面得了基业为赏赐，那属神要。所以就是希伯这个启 启示录十一章说的就是这个时候，那就要得赏赐了。那么还有赏赐什么呢？啊，侍奉主的赏赐，赛跑的赏赐，你跑得好，跑到前边了，那也得赏赐，上头来也赏赐，你的信心也有赏赐，有称赞。那么这个赏赐有多少种？我要快一点说了啊，有基业，有冠冕，有权柄，有称赞，有荣耀，有尊贵，有丰富，有尊荣，有生命，